那么冷的天气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被窝吗？应该是要爬起来不容易，可是最好的事情原来是神的话。神的话，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提醒，很多的鼓励。上礼拜呢，约翰牧师在我们当中嘛，他礼拜六分享了一个 蛮特别的信息的，他分享了利未坛的灵，也可以说翻出来是鳄鱼、拉哈伯，很多圣经不同的翻译。最后呢，他就说原来鳄鱼会破坏关系哦，鳄鱼会影响沟通哦，鳄鱼会让我们当中很多的问题产生。最后他一个结论蛮有趣的，他说不是要去抓别人的鳄鱼，要去抓自己心中的鳄鱼。想一想也对哦，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最容易被搅动的是什么？其实那个就是鳄鱼的一个部分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无一例外。那问题是我怎么去认出这些鳄鱼，然后呢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反其道而行，那我就得胜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也从这个亮光去切入，今天题目是心中的鳄鱼。那透过这三段呢，它是三大段，这经文去看怎么帮助我们自己去抓住这些鳄鱼。第一组呢是一到十节，它有四组的教训，好像蛮琐碎的，零零碎碎的有一些东西。这四组的教训呢，从第一组就讲到论绊倒人，一到二节论绊倒人，第二组的那个教训呢是三到四节论饶恕。第三组呢是五到六节论信心。第四组论仆人的责任。他这四组事实上是有一点相关性的。第一个绊倒人，有谁故意绊倒人呢？应该没有人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样才会绊倒人呢？当我去做一些东西我觉得很合理的时候，我会据理力争。我一据理力争呢，关系就受伤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没有理的话就不会说嘛，有理才会说嘛，有理才会争嘛，一争关系就破坏了，然后呢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原来它是一个处理冲突的过程。我为什么接下去第二点就讲饶恕呢？对不对？从绊倒就跳到饶恕，它是有原因的。对，因为当我不据理力争，应该是说我据理力争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冲突，冲突里面呢就会牵涉到饶恕的问题了。我还要争下去吗？我如果争下去我不饶恕的话，那它会产生问题哦，它会一级纠缠下去，纠缠到一个地步呢，关系越来越僵。我很欣赏刚才每一位的分享，对啊，顺服分享很好，那要把心中感觉说出来，对啊，要很好。那我们不是要去讨好别人，以至于把感觉压下来。可是我也倒过来，也不是要用感觉说出来之后就让关系破坏，不是。最终就是为了关系，怎么去处理冲突，怎么去处理可能是罪的问题。对啊，我抓到一个人犯罪，我饶恕他吗？我抓到一个人做错事情，我还是会追着不放吗？对，那个处理方法就是第一大段跟第二大段讲的，我有没有绊倒人？如果绊倒的话，我要放手。有一个牧者，有一次我跟他聊天啊，我很欣赏他，他就讲到哦，教会建殿的时候呢，那一个施工日期就过了。员工的日期过了，那过了根据合约的精神可以怎么样？赔偿嘛，对不对？要追那个赔偿。那现在是教会建殿，承建商呢又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你要不要追他？ 要不要追他？所以集思会就说，我们当然要追他，至少可以追到那个500万还是1000万啊，啊教会可以多500万1000万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啊、那个牧师就说，我们去找对方谈谈，先见面再说，好，不要太快做一个判断。那见面的时候就问对方，问对方，哎，你这样施工日期过了，好，我们是有合约在定的，那你这样你觉得你应该赔偿我们多少？对方就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做这个工程一直是用家起这个建筑自己家的感觉，所以是我们这个公司主动多次去修改那个图，那个图可能起初是不完美的，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家，所以我们主动去修改，把它改得更好更好更好，因为这样主动修改呢，所以工程就有延误了。对，我们既然是一家人，我们也用家的心态去建筑这一个教会，我们也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接纳我们的话，我们不想赔偿。那东西就回到集思会咯，那个牧师很棒，他说如果我们要求500万，那打那个官司打完 打来打去的话，最后可能只会赔到一两百万，赔到一两百万整个事件就延误了，对不对？延误了，那对方也没有心情再替我们做了，后来这个东西就会烂尾了，你拿到两百万就产生一个烂尾的结果，那个得不偿失，而且呢又让教会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好像有一些关系，就让整个冲突就没办法让神得荣耀。所以那个牧师说，我们好不好不要去追这一个，追讨这一个，我们为他们来祝福祷告，我们和好，我们一起拍照，一起好像 来吃一顿饭，一同来感恩，因为有人爱我们的教会如同爱家一样，对啊，愿意主动多去修改。那结果这样做之后呢，那个公司里面的员工也好，老板也好，感不感激？很感激哦，他们也没有尽心尽力去完工，最后就完工了，结果就很好了。所以他也没有绊倒人呢，最终成功哦，没有绊倒哦，有没有饶恕呢？有哦，更美的结果哦。所以如果你要追几次，追到一两百万，一两百万破坏关系，一两百万后来工程延误更大，一两百万认到整个结果不好，那东西原来看什么呢？没有看那些钱，不是看那些道理，不是看谁对谁错的，乃是去找一个最重要的点，是关系。关系怎么去沟通，沟通里面也说出彼此的期待，然后来讲出原来那个过程是怎么样，对方原来是把它看成家，主动多去修改。所以经文很特别，绊倒它跟饶不饶恕有关，它跟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道理有关，它就会绊倒别人了。那去到一个点哦，第三点，信心。为什么讲完绊倒又讲完饶恕就跳到信心呢？原来要不要饶恕人，他跟信心有关，跟对谁的信心呢？对神的信心。我放过那个人，他把我气到半死，对不对？那我放过那个人，那你交给神嘛，神自己会光照，神自己会帮助我们。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呢？事实上他说，如果我有信心的话，我吩咐什么？像一个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，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，它也必听从你们。桑树有一个特点哦，它整个树根是很深的，一直长着，长得很深很深。请问这个桑树是讲什么呢？前面是讲绊倒，是讲饶恕嘛，所以那个桑树是什么？那个桑树就是我们的记忆，我们的鳄鱼，它就是我们的鳄鱼。我们里面蛮多的记忆，蛮容易做审判官，蛮容易用自己的判断去判断定别人的罪。那这个东西一出来了，这就是我的桑树啊。它的根深不深？很深。 我们里面定别人、一种就是去控告别人嘛，另外一种就是控告自己，压抑我们自己，控告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顺服有分享，军发也有分享，对啊，很容易压抑，不敢哭。对小孩子来讲呢，小孩子常常用哭哭闹闹来发泄情绪，我们就会跟他说哭哭是没用的。可是对 大人呢，如果是压抑的，我们就会说哭哭是很有用的。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表达自己。当然他是一个对神被医治，不是对人一天就说用情绪掌控，不是那一种。经文讲到，如果我有信心，我对神有信心，我在神面前敞开我的压力，我对神有信心，我在神面前敞开我的整个情感还需要医治的部分，用完之后，讲完之后，不要停留在那边，用完之后要有信心吩咐这一个桑树倒到海里面去，等于我要把我里面可能有的自卑纪念，刚才顺服讲的对不对，那个军发讲的自卑纪念，这些控告有时候是记忆论断，我要把这些的恶语全部抓出来，对吧？昨天蛮有趣的，昨天一天我们处理蛮多事情了，我一家数一数，从早上就听到一通电话，里面就我自己里面有一条鳄鱼就出来了，我觉得对方好像有点没有明白我们在做什么，然后有一点觉得我们做的不够，那所以第一条鳄鱼就出来了。后来又在处理前天的一些问题，第二条鳄鱼很想跑出来，那陆陆续续蛮多事情的，连睡觉之前也收到一个短讯，母堂的一些同工给我们的一些提醒，我里面第三条鳄鱼又想出来了，怎么会这样哈？那后来想一想，小心鳄鱼，对不对？小心鳄鱼，原来我们里面都很多啊，他隔几分钟啊，就会跳出来呼吸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个鳄鱼九分钟啊，好像对不对？鳄鱼不能够永远潜在水底啊，九分钟它就出来说，张牙舞爪的一下子，很容易哦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对啊。所以昨天睡觉之前，我就跟西姆说：“西姆，恭喜你啊，我也恭喜我们今天都成功抓了几条鳄鱼，成功打败他们了，没有被搅动，没有里面好像被激动，对，每一个人都有哈。所以刚刚那个礼拜的信息太精彩了，对，礼拜六讲鳄鱼，礼拜天就好，我们心哦要进到新的阶段当中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关门，要把从前这些为鳄鱼所开的门要关掉，要关掉，要勇敢前进到神所给我们的新的门，而且不光是一道门哦，对啊，那是很多道门哦，所以神给我们的是太丰富了。他说不要绊倒人啊，绊倒人的原因是我里面很多鳄鱼，我会论断别人，对不对？我会不饶恕别人，我对于对神可能没有信心，我就会自己出头，对吧？这些都是我们的鳄鱼。鳄鱼处理完了，他就讲到第四个仆人的责任，七到第十节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”岂不对他说：“你给我预备晚饭？”好，那仆人在外面已经工作很辛苦了，回来还是要继续为主人预备晚饭，书上带起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他主人所吩咐的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这个经文蛮特别的，是不是？耶稣讲这个东西好像一直在讲，那他要针对些什么？ 他要针对前面我之所以会绊倒人，因为我觉得我有理啊，前面我之所以不饶恕，因为我觉得对方可能犯罪啊，是不是？那耶稣说问题在于我们的信心不够啊。还有第二个鳄鱼是什么？除了我的信心不够，除了人很容易记忆，很容易去审判官，还有一个东西，人很容易觉得自己理所当然，就是我是应当得着称赞的，我做了蛮多的事情，我是理所当然被称赞的。那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，没有一个人配得被称赞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。如果神今天给我服事的机会是恩典，如果神今天用我是恩典，如果我今天可以为神摆上一些什么东西是恩典，原来全部都是恩典。那最后我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无用的仆人。这个东西不是自卑哦，它跟自卑不一样哦，这个东西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自我了解，很深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可是神用我，我整个位置很坚定，我无用，可是神用我，神用我，神把我拉到葡萄园里面。以前是葡萄园外面的功能是闲站的，闲站就是无用，现在神用我，对啊，那现在神用我，那宝云可以进到学房里面，因为神用你，对不对？现行，现在神用你哈。昨天还做了一个特别的那个平面的钻石戒指，送给某人。神，哎，本来我们也没有用。其实，如果用神所看神的义看我们的罪，我们都无用，都无用。可是，在神里面呢，变得有用。建坤有没有用？有用，对啊，顺服，对啊，雅琪每一个，对啊，每一个哈，那永恩，对啊，俊发，对不对？还有淑敏，每一个哈，还有两位哈，一个帅哥，一个美女哈，每一个都有用，都有用哈。可是本来都无用，本来都无用。对，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，都是去找价值。可是我在耶稣里面找到了，无用变有用。蛮有一种庄子的味道的，无用之用，成为神大用，很特别哦。那个根基无用，可是那个高度被神大用，对，那我就不会骄傲了。我这个人就在一个对的位置里面，对啊，不会有骄傲的鳄鱼跑出来了。对，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四组教训蛮特别的，很适合讲鳄鱼，是不是？这四组的教训这样一抓就很清楚了。然后他总结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群体如何相处，一个群体如何相处。前面第一段假如是讲到跟外人的话，那个属神的群体如何跟 外面的世界相处，我们做事不要绊倒外面的世界。第二点是讲到内部的相处，如何去饶恕。第三个讲到对神的相处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第四个讲到跟自己的相处，我要懂得看我是无用的仆人。那无用的仆人应该要怎么样？无用，神又用我，所以他就产生下面那一个比喻了。下面那个一个事件，十个麻风病人，结果只有谁回来呢？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对吧？那九个都被医治，只有一个回来，那一个是什么人呢？外邦人，撒玛利亚人，对不对？那撒玛利亚人回来了，洁净的不是十个吗？只有一个，所以这一个他很特别哦，只有一个回来感恩。第二条很重要的鳄鱼是我有没有感恩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缺乏感恩的心呢，很容易有鳄鱼哦。我跟西姆相处了，我觉得哎，有时候有一个东西我要学更多的，我要学更多如何去感恩，对啊，他陪伴我，对啊，如何去感恩他支持我，如何去感恩他 用他的方法提升我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会不会不舒服？会哦，对啊，会有。那可是我如何去感恩，学更多这个功课？那这个感恩就带动两个人的关系了，产生更好的关系。啊、他也同样的，我不去看对跟错，我不去看别的东西，我可能更多去摸感觉，更多去肯定欣赏对方。那这个很特别哦，这个撒玛利亚的麻风病人他回来了，他回来，他对认识。对耶稣的认识一层又一层，耶稣就跟他说：“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到底是救了他什么呢？你的信救了你。如果是救了他的身体，身体得医治，那另外九个也有啊，也有啊。所以等于他的信是超越那九个人，他的信他被救的部分超越身体被救，对，他是整个人明白耶稣是救主。耶稣不光是行神迹的一位，他更是救主。他回来拜他，感谢他，他献上感恩。那另外的九个呢？心中有恶语，就是缺乏感恩的心，缺乏感恩的心，得着医治，得着恩典，他没有回头说感谢的话，所以他们生命就停了。第三大段。刚才是缺乏感恩的心，是十一到十九节。第三大段是二十到三十七节。这是另外一种恶语，这种恶语是弃绝人子，弃绝人子的恶语，弃绝耶稣。法利赛问耶稣一个问题：神的国几时来到了？耶稣回答说：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，看了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心里或做中间。所以我要看到神的国吗？那除非我的心是欢迎耶稣的，我的心是接待耶稣的。那然后耶稣法利赛人心没有接待耶稣，所以他们看不见耶稣。明明神的国已经在中间了，他们看不见。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神的国来到了，他们看不见，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接待耶稣。然后耶稣就讲到他来的时候很多的比喻，他讲到挪亚的日子，他讲到罗德的日子，他讲到罗德的妻子，这些的共同点是什么？就是拒绝神，拒绝神。他们有一个特点哦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。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，然后呢，第罗德的日子呢，二十八节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。那到底是讲些什么呢？原来他在讲人生根本没有方向，人生吃喝，对啊，拉撒，对不对？那做这些其实都是没有方向，只有接一些。如果人生只有接一些，蛮可怜的，对，没有生命的方向，追求的是物质界的东西，只追物质方面的满足，物欲的满足。罗亚跟他们说，他们不信，哈，罗德的日子罪不断增加，罗德的太太罗太太还要回头，一回头变成什么呢？严重，对，所以原来没有办法去让看见神的国降临，他会产生最后一句话。门徒问耶稣，耶稣说：鹰洗手在哪里？鹰也在哪里，对啊，洗手在哪里？罪在哪里？审判也在哪里？审判也在哪里？所以神的国会降临，我们要抓出蛮多恶语是需要抓出来的。最后这一组恶语是整个心容不下耶稣。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心容不容得下耶稣？如果我让恶语在我里面掌权，我那个部分就容不下耶稣。如果我有很容易审判别人的地方，那个部分我容不下耶稣。耶稣要我们有 和谦卑，柔和谦卑。所以我越能够柔和谦卑，我越能够容得下耶稣，我越容得下耶稣，我就看见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，我就看见神的国就在我心中。我容不下耶稣的部分，我看不见神的国就在我心中。所以如果我期待神的国在我里面不断不断的开展又开展，以及我整个人被神掌管，神的旨意行在我里面如同行在天上的话，哎，原来我的恶欲就要不断被揪出来，不断认出他之后就交给耶稣。我可以审判，可是说我最后说我不审判，我交给耶稣。我觉得有理，可是我可以放下我的道理，我走在恩典的路上，哎，耶稣就不断被显明了，神的国就不断在我们里面。我可以压抑，可是我也可以用温柔的心表达我的感觉，然后恢复美好的关系。很多点都可以一起反其道而行，走向神的祝福。神整个国度的荣耀就在我们里面。这一组教训是耶稣已经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了。他离开之前，他觉得这种关系很重要，揪出鳄鱼很重要。我们能够找出这些鳄鱼，自己也开心了，对不对？昨天蛮有这种成就感的，觉得哎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鳄鱼抓就来了，很有成就感。可是他会怎么样？蛮疲倦的，对啊，整天都在抓鳄鱼，有一点疲倦的感觉。可是灵里面呢，又觉得感谢主得胜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那我被，如果鳄鱼都在我们里面，这些可能是因着伤我们自己从前的伤害，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问题的话，现在能辨认出来好不好？当然是好事啊，好事啊，我们又更成熟了。对啊，这样的话我进到五七七八新的门就更有信心，而且进去就不会说前门进去后门又被鳄鱼来抓一把 又退回去了。对，所以神恩典很深，神的恩典很大，我们要不断去想的认出自己里面绊倒人绊倒自己的地方。认那绊倒人是不好，那我有没有被绊倒？也有嘛。那我为什么会绊倒？绊倒人的跟被绊倒的都有鳄鱼嘛，都有嘛。所以每一个角色都急得去抓出这一些，对，抓住这一些。所以无论我是绊倒人的，我是被绊倒的，我重新去抓出那个鳄鱼，我要成长，对，我要学一个更深的功课。谁有道理都没有，无所谓，没有关系，饶恕。然后用信心把那个桑树连根拔起，连根拔起，这个鳄鱼连根拔起，对啊，然后信任神，找到我的定位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可是神用我，神用我，我就去到那个麻风病人一样咯。如果我在生命里面是属灵的麻风病，是无用的仆人，神现在用我，我就回来感恩咯。对，我就回来深深的感恩，欢迎他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